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胡乃文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那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我们的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接下来有请出嘉宾胡乃文医师。胡医师您好，欢迎您。
哎，您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这个周末就是端午节了哈，所以不知道您有没有吃粽子，我今天还吃到了粽子。每次过端午节的时候，不仅要吃粽子，大家门前呢还是要挂艾草啊，那这里有也有一些好像驱毒这样的一层意义，所以想请您今天给大家在节目上讲一讲，从中医的角度为什么说是毒五月，什么毒，然后我们体内的毒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驱除它呢？
其实这个毒月哈，这个五月就叫做毒月了，又叫做恶月哈。五月五号呢，这一天又正好是所谓的毒月里面的最毒的一天啊，就是端午节这一天。那这个五月这个毒月的时候啊，大家都知道，所谓的毒在中医不是讲你身体里吃了的毒啊。而这个毒呢是从外在的，例如说有些毒虫子啊，还有呢就是外头的这个空气的这个毒啊。那这个时间假如是讲空气的毒的话，那就是最容易染患所谓的感冒类似的那种病啊。我们中医呢有一种病叫做温病，温是温暖的温啊，不是这个还不是讲那个什么瘟疫的瘟。但是温暖的温这个温病呢，它其实也带了有什么疫病，就流行病啦，还有就是温毒的这种流行的温病，或者像以前曾经流行过的 SARS 啦 COVID-19 啦，哎，甚至于现在还很快的说是 COVID-19 又得来啊什么等等的。那些个东西，除了这以外呢，还有毒虫子。在山上啊，你知道古时候的人他们上山，他们都会有一种特殊的一种装备，就是带着某些去除毒蚊子啊毒虫的那种东西。最重要的还是像是这个什么，就是雄黄之类啊。雄黄在我想在很多人都看过，中国这个过去的这种小说叫做什么白蛇传或者白娘子传之类的。那这个白娘子呢，她是蛇变的蛇精嘛，那结果许仙呢拿了个雄黄回家，就把这个白娘子给变成了就是原型都打出来了啊，那就是这个雄黄。蛇最怕的就是这个雄黄。好了，除了这个毒蛇以外呢，还有就是壁虎啊、蝎子啊、蟾蜍啊、蜈蚣啊，加上刚才讲的蛇呢，这就是所谓的五毒。所以端午节的时候一定得要驱除这五毒，以及让身体不要受到外头的这个温毒的影响。因此呢，让身体变好可能就必须要特别小心吧。
嗯，那我体外的这些什么这些蛇蝎之类的毒物啊，可能离我们还是比较稍微远一点点。你说像那种病毒什么的，倒是可能会在天气温暖的时候再次去传播。那么对于身体里面啊，胡医师，比如说我们常常也有一个概念说是给身体排毒，那这种毒可能你吃的食物当中的各种各样不属于人该吃的东西吧，可能在人体里要是排不出去，我们也把它叫做毒。还有就是像湿啊，是不是也有人把它叫做湿毒什么的，像这些身体里面的毒我们怎么样把它们赶出去呢？
身体里头的毒啊，在古人他们有这种方法，就是说吃一种就是解毒的汤啊，例如黑豆甘草水啊，黑豆甘草水就是用黑豆跟甘草啊煮一锅汤，然后呢，这个就可以去除曾经吃下去的所有的毒，包括了药毒。以前的人啊，他们 吃药得到的毒反而不算是很多，都需要去毒了。那现在的人呢，几乎每天都在吃毒，但是呢，都还说是在养生，例如说吃各种维他命啊，打疫苗啦，或者是喝酒啊，吃这个不该吃的那么多的什么冰冷的东西啊，都叫做毒。那这些毒呢，在这个时候其实都应该啊，你不是这个时候而已，是任何时候呢，就想到了就去一下毒。黑豆甘草水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还有呢，就是有人讲所谓的三豆汤啊，三豆汤大概就红豆、绿豆跟黑豆，还是就这几个豆吧。三豆汤也可以去掉一些温毒，让人来年不容易得感冒，大概有这些传说，这些做法。
那胡医师可不可以讲一讲，如果要是您做黑豆甘草水啊，这个豆子啊、甘草的量配比是怎么样？和水之间这三者，然后煮多长时间，您觉得是比较合适的呢？
这个大概说起来哈，黑豆大概1斤配差不多4两到8两的这个甘草啊，然后呢水放多一点，煮成一个所谓的甘草水啊，不是黑豆甘草水啊，煮出来的是水嘛，不是汤嘛，啊，就是说煮出水来啊，怎么样煮呢？水放多一点，然后呢煮出来的时间大约是20分钟是就够了，也不必要说是煮得很久很久。那个水呢，它就是说豆子还没有什么样子，爆开或者是煮得很烂，那个水就可以解毒啊。
哦，好的，所以，甘草其实哈，它虽然叫甘草，是吃起来有点甜，可是我不知道胡医师您习不习惯它那种甜啊，哦？我觉得它那种甜如果稍微多了，那味道还挺不容易接受的。
是哈，这个看个人，像是这个甘草呢，我记得我自己在这个在20几岁啊，正在读研究所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因为紧张啊，这个肚子老是闹肚子，就是不是总是痛痛痛，那我当时也不懂得到底为什么痛，根本搞不清楚，后来才知道是胃病啊。那这个在胃病的时候呢，我去那个时候做了个检查呀，跟我说是什么12指肠什么发炎了什么东西。我当时我们在学校里头有一位工作人员，他是我们系里面的一位职员嘛啊，这位职工呢，他懂一点中医药，他就跟我说，我告诉你啊，你怎么样怎么样吃怎么什么什么，其中就有一个他就说喝甘草水。那甘草水呢？我就每天就泡一杯甘草水来喝，结果我发现到还蛮好喝的，所以每个
所以
人
您挺
他的
喜欢哈，
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啊，是这样子。
好的，所以我们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大家去试一试，因为甘草毕竟它的价格还是蛮平价的哈，并不贵，那有诸多的作用，可以试试看能不能帮我们解毒。讲到这儿的话呢，胡医师，我们有一位听众，他是通过短信来提问。那当然，我这里也把我们的热线再公布一下，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或者是发送简讯到这个号码。我们这位听众他的问题是说，身体下部的肺里有积水排不出来，请问您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到他？
哪里的水呀、
肺部。
啊？哦，肺部积水啊，这个当然这都是因为现代的这个科学啊，有 X 光啊等等这些东西来看一看，所以知道里头有积水。那肺里头积水啊，造出来的肺就是有点点白色，哪个地方有白色，哪个地方水液就比较多一点。肺里头的积水啊，在中医有一个处方叫做停利大枣汤啊，停利子跟大枣啊，这两个东西呢煮在一块儿来喝，那么可以把这个肺里头的水给去掉，因为停利子这个东西呢，它比较不喜欢甘草，所以 本来应该要用甘草来帮助把它去掉一点点味道的，那你就不用甘草，而用大枣来煮。那这样子的话呢，煮出来这个汤也有一点点甜味儿，可以很快的把这个肺里头的水分给去除。
这个"婷"栗子啊，这两个字儿写起来挺有意思的。"婷"应该是草字头，下面加一个"亭亭玉立"的"亭"，是这个"亭
哎，是，就是草字头一个凉亭的亭
”。
吧，
凉亭的"亭"，对。然后"栗"是一个草字头加一个历史的"历"，对吗？
对，是
好，
的，
亭栗子再加大枣。好的，那听起来这个方子还挺简单的哈。
很简单，而且也不是很贵的药，那它可是却能够把这个肺里头的水呀、痰呐、湿气呀去除。
OK，好，讲到湿气，其实也有一种说法说，这个五月初五，五毒月排毒，也有就是身体里如果你有湿气的话，也是要把它排除的。那这种像您刚才说的婷栗子加大枣，它也能够帮助，如果不是肺部积水哈，可能这个身体里有痰湿啊，湿气比较重，它也能够起到作用吗？
这个是有这个作用，但是刚才讲的这个方子，它是特别为肺胸腔来治。所以我曾经有一个病人啊，他就是胸腔积水，那胸腔积水这个这是很可怕的一个毛病啊，走路都没办法走啊，喘得个不得了。那我还记得当时他的孩子反正是蛮孝顺的啊，就带着这个老太太呢。来给我看病，然后呢，就是我就给他开这个婷栗子大枣汤啊。那其实这个汤原来的名字叫婷栗大枣泻肺汤，就是把肺里头的水气给泻掉的意思。那么给他去掉了水了以后啊，他说后来本来就是说他有这个有那么多的水吧。所以，医生啊，医院里面就给他经常的要抽这个胸腔的水，那每一次抽的水啊，都是2公升、3公升哦，这么多。后来呢，就越来就越少，越来越就越少，后来就只能够抽到差不多500cc、600cc 了啊，这样子他基本上就是喘啊，什么东西都解除了，就这样子一个事情。
好的，那非常感谢胡医师介绍的这个方子啊，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找一个您能够相信的中医，也再问一问哈，试一试。好，那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们继续。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发送简讯到888-275-1628。那继续我们的节目之前呢，唐远也想跟大家说两句，刚才我们广告当中的醋啊，因为这个醋的话呢，是我们美好生活小铺现在是独家代理的一款经天然的菌啊发酵而成的一种纯酿醋，它的作用非常的多。那我们今天讲到的是排毒嘛，那喝醋其实它也有一个杀菌啊、清理自己身体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在夏天到了的时候，还能帮助大家促进消化呀，改善血糖啊。帮助我们的脂肪代谢呀，同时就能达到瘦身的效果了，口感特别的好，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喝，所以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不妨也拨打我们美好生活小铺的热线啊，去咨询一下，或者是刚才也说了，你可以到我们位于 Cupertino 的我们的门店去免费的去品尝一下，如果您想去的话呢，打热线是510-850-8680，510-850-8680。好，胡医师，欢迎您回来啊，我们继续。讲今天的话题，刚才提问的听众朋友，他又继续又发短信哈，想请教胡医师说，想请问一下婷栗子和大枣的剂量以及食用的方法。他说他的下肺部的积水是由于新冠后遗症所造成的，胡医师，这是我们听众补充的信息。
好，这样的哈， 它到底用多少？这个倒不是绝对的啊，大概你提粒子用它个一两，你大早呢就用个6颗到7颗吧，这样子也都没问题啊。多与少这个都是看你的状况而使用的，因为你喝多浓的汤也是你自己决定的，都没问题，因为它几乎就是等于食物，也不是说真的很强的药物，
就好像你自己喝粥一样，哈，放多少米，放多
哎，
少
是，
水，你自
对
己
对对，
你。
假如可能的话呢，那是最好，就是说还是去看个医生啊，请医生给你决定你，因为医生看到你的状况，可以决定用多少的这个提粒子，多少的大枣。
胡医师也顺便想替听众问一下哈，新冠它肺炎，好像肺部有炎症，它为什么会容易留下一个积水在那里呢？
新冠这一个病啊，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吊诡、非常这个邪恶的一个病毒吧。它好进入人身体里头以后啊，大概说起来就是去把这个血液给堵塞了，或者说是让血液呢变成为容易造成所谓的血栓啊，就是血栓形成。这样子的状况，而血栓呢，到了哪里就把哪里搞坏，到了肺里面把肺搞坏，把这个到了脑里面把脑给你搞坏，到了啥地方是都造成什么问题？这个所以呢，他的病情简直是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没办法去找出来，哎，这个是不是新冠后遗症？那个是不是？而其实都是就这个样子一个东西啊，这个新冠这东西呢，实在是。太多太多的坏的一个这个状况了。那最近听说又这个东西又卷土重来啊，又什么出现一个新的变种，然后也到处去流行，而且也是蛮危险的。所以呢，我还是劝大家把身体养好。中国古人常常讲的就是说，人生病啊，并不是那个病来找你，而是。你自己身体不够好，病才来找你的。例如说，你的身体是对于风，你必须要用很强的能力去杀死这个，是去这个对抗这个风。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你的抵抗能力对于风当时就是有风的当时的这个病情呢，包括了病毒啊、病菌啊什么，你就很难以去对待了。因此呢，我们就说。最好能够怎么样把自己身体给养好，这样子的话呢，疾病就不容易侵染了。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提醒啊。那讲到怎么样帮助我们的身体排湿排毒啊，有一种天然的植物啊，到处都可以获得的，就是也想请胡医师讲一讲，就是艾草的这个艾草，好像说咱们不是都端午节要挂在门上吗？不仅可以挂在那儿哈，好像还可以用它来，比如说艾灸啊，还可以用什么艾草来煮鸡蛋呢、啊？艾草来泡脚哈、啊。能不能请您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呢？到底怎么用这个艾草？
艾呀，它是祛湿最好的一个东西。我曾经听过有人讲啊，他说古时候的人要找井的话，怎么样找呢？就是把艾草这个就在一个地，就是尤其是那个行军打仗啊，到一个地方就得要有水才能够把这一群人给养活嘛，对不对？那要找水怎么找呢？他就说。在地上挖个坑，然后呢，再把这个艾绒啊，就是艾草啊，把在那个地方烧起来，烧了以后呢，再把那个土给埋下去。这样子的话呢，被埋那个艾草它烧的那个烟呢，就会找到湿气的最重要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冒出烟来，你就在那个冒出烟的地方去挖井，就可以挖得出水来啊。也就是说，艾草它是专门去找这个湿气的。那当然，在我们身体上面呢，艾也是去找湿气。例如说，我现在这个腿啊关节疼痛，你可以在关节这个地方，你拿艾草来这里熏一熏，那么就可以把这里的湿气给去除，就这个意思。 那么艾草它用来做艾灸的话呢，是非常多的各种方法。例如我自己喜欢用的艾灸的方法呢，是直接灸啊，就直接拿一个小艾粒放在那个位置来用火点起来，把它给烧到那个位置，那这样子是可以治病的。另外呢，我们大部分的人，因为他自己不是专业的，所以呢，他不可能就是这个做出一个非常非常小的艾粒，因此呢，要烧那么大块艾粒，可能会把他的皮肤都给烧坏。因此，它可以隔姜灸、隔盐灸、隔蒜来灸。那好，假如说你是风湿疼痛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你可以切一块姜片儿。然后呢，这个姜片上面再打几个洞啊，然后就把这个就用那个缝衣用的针啊，把它戳几个洞，然后呢，把这个姜片放在那个疼痛的地方，然后放一团这个艾绒放在那上面来烧，这都可以去掉它的湿跟寒。假如有毒的话，意思就是说有脓疮啊什么，这些都是毒，那你可以用。用所谓的毒头蒜，就是一大块的蒜瓣啊，把它给切成薄片儿，然后也是一样用针把它给戳个几个洞，放在那个毒脓疮的附近，然后呢毒脓疮的上面啊，然后把这个艾绒在上面点燃，这样子也可以去毒，所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可以去除身体里头的湿毒或湿寒之类的，那就是一种很简单的方法。另外，你刚刚说这个艾草可以煮鸡蛋呢，艾草可以什么？那些都是民间的一些个处方，那也真的可以去除一些毒气呀之类的。
听起来非常的有道理哦，胡医师。我记得有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描述，说天之阳是指太阳，地之阳就说是艾草，然后说食物中的阳呢就是姜，就好像说艾草从这个角度来讲，那是地面上地表好像阳气比较足的一种植物吧。那听起来确实是感觉它可以说是热性的吗？
艾草是热性的啊，就是非就是又是阳气的，又是热气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我倒觉得是可以在端午节的时候试试看，过去的人所讲的，在门口，就是挂一个什么艾草啦，剑兰啦，还有就是这个榕树叶呀之类的，那这样子呢，可以去除很多的不好的东西吧。
哎，我有一位朋友哈，他就是脸呢，围着眼睛，脖子上就长着那些像癣一样的东西，或者是神经皮炎，反正不是很清楚。那有的时候就比较的严重哈，严重的时候他就用那个艾叶煮水，然后用那个水来洗，哎，效果只要坚持洗，那个东西就慢慢就消下去了。所
的确
以，
是，
这是什么原因呢？他能够
这样
就
的
治
哈、啊，
病啊？
因为癣呢，大概就是所谓的霉菌感染啊。你知道这个霉菌啊，它最怕的就是干燥、酸还有热啊。它最怕的就是霉菌最怕的就是这三个，就是干燥、酸跟热。所以呢，也可以用醋洗一洗啊，或者是也就醋水来洗一洗啊，或者是刚才讲的。艾草它是热的，所以呢也能够帮助它，这个地方产生一点热气吧，可以把这个病情给消除。
好的，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哈，如果也有同样的困扰，也不妨试试这些民间的偏方哈，因为不用花钱，然后也没有什么成本，大家不妨试一下。那我们又要进入休息时段了，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发送简讯，我们广告过后再继续。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嘉宾是著名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那胡医师刚才请您讲的是艾草啊， 这个东西真的是取之不尽的。不过有的时候家里周围长的那种蒿草，会有一点分不清它究竟是什么。您觉得这一类的植物大概齐都会有这种功效吗？还是说一定要用到正宗的艾叶才会有这种功效呢？
其实我所知道的都有效哈，艾呢，它就是跟蒿是同一类的，不是前几年中国大陆有一位得了诺贝尔奖的，他就是研究那个所谓的青蒿，对不对？
对。
那这艾就是青蒿，那跟蒿同一类的东西，那它都有个蒿的那个香味，有的人不喜欢的味道，就是说臭味啊一样的，就是那样子的香味。其实所有的有香味的这些草啊，包括了现在我们常常听到的什么薰衣草等等等等这些草啊，所有的这种香草，可以说几乎对人都有很大的帮助。什么帮助呢？尤其是对于去除那种邪恶的温毒啊，就是所谓的什么流行性感冒啊什么的，只要有那香味，例如你看中药材里头，什么柴胡啊、吴茱萸呀、什么薄荷呀，还有什么紫苏啊等等，这些都是有香味的，它都有这种作用。所以，而且我们常常用这些东西来做什么？来做治疗温病，温病就是一种流行的，或者说是感冒一类的那种病情啊，常常也都是用它们来治疗这些温病。好，由此可见，这些香味的我们平常讲是食材也好，是讲药材也好，有香味的这些个药材呢，都可以啊。例如说，在家里面庭院里头，或者家里面用个花盆种一种这种香草类，可能对人身体都还不错。
好的，谢谢胡医师。我们有一位听众通过简讯提问，他说：“请问中医有没有什么方法？”他两个问题，一个是能够帮助治疗便秘，第二个问题是说有什么方法能够帮助治疗手颤抖。我们这位听众并没有说手颤抖是什么原因啊，如果您能补充上最好。那先请您回答第一个问题好吗，胡医师，便秘
这
的
样
问题。
哈，一样的都是要找出原因哈。例如年纪大的人，或者孕妇，或者是小孩啊，他们便秘的原因常常都是因为虚，而那个肠子不能够蠕动，没办法用力排便。那这个是这种呢，我们一般来说都得要用补方啊。这还有一种呢，是便秘的时候，他的大便是干燥的不行。那也就是说，根本就完全不能够出来。那这种呢，我们就要用什么？就是用增加液体的方法。例如有一个处方叫做增液汤。另外呢，还有就是大便它自己本身就是一种不能够软下来哦，就是很难出来的。那么有的时候是因为一个病啊，或者一个什么而久久的不能排便。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使用所谓的几种承气汤，有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那么它治疗的是肠子的不同的位置的这种汤方。例如说，大承气汤是治疗肠子，就是大肠的这个后段的这个中间那一段的部分。那假如说是这个调胃承气汤，它就是治更上段的地方的这个肠子不能蠕动，还有小承气汤就是治最前头的，就是这个肛门附近的大便不能够排出来，我们都会用不同的方式去治疗，所以用各种啊，就是说在中医的话呢，是根据你的病情而使用不同的处方来治疗这个便秘。
感谢胡医师的解答啊，那我这边也有一个信息，算是给我们的听众做参考，胡医师也看看是不是可行哈。因为我自己原来在大陆的时候，有一位长辈，他也是多年的便秘，后来他吃了一个中成药，叫做香丹青， 它就是一个成药，还吃了是真的有效，所以后来就是一直要坚持吃。如果每天不吃，就还是便秘，吃了就能够顺畅的排便。对，香丹青。
好，这倒是一个很，又是成药，而且我想那个价钱也不是很贵的，那这样的话也可以试试看。我这个我就不知道，因为我们要知道它的药处方是什么。除了这以外呢，古时候的人还有用所谓的麻子仁丸啦、什么润肠丸啦等等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帮助排便，所以这个都是要看情况来使用的，
我迅速的查了一下胡医师哈，香丹青它的主要的成分有番泻叶，还叶子的叶，还有决明子、绿茶提取物，还有银杏叶、芦荟提取物，基本上是这几种。对。
那这样子也是番泻叶，就是有这个排便的作用的。那它跟这个中药啊，刚才讲的调味承气汤啊、大承气汤啊、小承气汤里面有一味药叫做大黄，是很类似的，就是它有那种大黄素之类的吧。
好的，这只是一个信息啊。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兴趣或者有条件能够买到的话，你愿意试可以去试一下。那第二个问题，手抖啊，胡医师，请问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手抖真的是要找出原因来啊，可能是脑里面的问题，可能是这个就是脊椎啊，脊椎里头的哪个地方跟到就是这个通到手的这个神经啊，大概都在颈七呀、颈六、颈七到胸一、胸二这个地方的那个神经的问题。那么大部分都是跟头脑、跟中枢神经有关啦。那么它抖啊，要看情况。假如说真的是像 Parkinson disease 的这种抖的话，那这个要治 Parkinson disease 才行。不管怎么样啊，中医治疗这个方面呢，确实还是要去找出比较重要的部分。可是我建议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发现到手抖、手有抽筋等等啊，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紧张，不要说"哎，这个就是神经病了，就是神经的病了啊"，就不要这样去讲，就是怎么样呢？赶紧用你的大脑，你用你的意志力去说"哎，停下来"，要用命令的方式停下来，不要让它继续发生，因为仁者心之气，我们大脑呢相当于心啊，心呢。告诉他说不要这样子动，他就可以停下来。可是你假如说你随意的放手的让他去动的话，他就动给你看，而且动得越来越厉害，那就不好。
那胡医师的建议就是运用我们意志力或者是我们意念的这种力量哈，看看能不能控制，就适当的控制一下它的抖动。
对，的确，我在临床上也有的时候，有些人。他的意志力够强，我就叫他这样子做的，以后呢，他真的可以改善回来。
好，那我们提问的听众朋友不妨试一试啊。那今天时间也到了，胡医师。我们就一起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那也代表听众朋友谢谢胡医师，
也希望大家这个端午节快乐。
谢谢您，拜拜。